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来到你们教会基督一家，可能是太久没来了，所以刚刚开车来的时候，到底我到底什么地方开错，我还没搞清楚，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来一出来就很快就到了，这一次怎么带着我绕了一大圈，回去研究研究，这里头因为有很多以前的老朋友，像林义忠啊，这个 David 啊，杰西卡，很多老朋友，很多从前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也很喜欢认识一些新认识的朋友哦，李牧师我也是老早认识的啊。那今天因为这个吴牧师跟我提到说，这个第五个礼拜是讲一些有一点比较布道方面或者是福音方面的信息，所以我选择了这一段圣经。诗篇总共有多少篇？对啊，回答啊，表示还没打瞌睡啊，150篇。诗篇里面有3篇是叫做律法诗，律法的，讲律法的，有3篇，知不知道哪3篇？没关系，听起来有人知道，但是又不好意思讲。那起码我希望你们今天走出门口的时候，你们要知道，很简单，很简单。诗篇有3篇，叫做律法诗。第一篇，19篇，119，啊，听懂了没有？啊，知道我在讲什么了？诗篇第一篇，当然很多人都会背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怎么样？就是你们的嘛，就是我们啊，大家都是有诗篇第一篇，诗篇19篇。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希望讲完了以后，我也相信讲完了以后，你们出去不会忘掉的啊，我有这个把握，只要你认真听，一定不会忘掉的。然后19哦，是一个很特别的，知不知道是什么？整个诗篇里面最什么？最长的啊，最长的一篇啊。所以以后记好，诗篇里面有3篇是律法诗，哪3篇？19篇，都是天才了嘛，不就记起来了吗？好，那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十九篇。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啊，很简单的，我们把它读一次，看样子你们看得到看不到？
看得到，
看得到啊，我看不到啊，我读圣经啊，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翻开圣经来读也好，我们一起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意念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是不是下一页啊？
下一页。
哎呀，耶和华的律法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重的金星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得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劝我的口中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丰富的恩典，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助你让我们在这些话语当中能够清楚明白你对我们讲的每一句话，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今天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三本天书，在这一段圣经里头有三本天书，哪三本呢？第一本是无字天书，你看不到字的，就是在这自然界里头。第二本是有字天书，在皮卷上，从前圣经是写在皮卷上，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圣经。第二本天书是有字的，在这个圣经上面。第三本天书叫做生命天书，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对我们 说话，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就看到了神的启示在自然界，神的默示在圣经里，借着启示，借着默示，光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希望今天这些话语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讲，也借着我这个神的仆人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来细想到底这些到底讲的是什么。第一本天书是无字天书，在这个自然界的当中，我记得这个记载是在1961年的时候，1961年4月12号，这个世界，全世界第一个太空人上了太空，是苏联的东方一号，他上去绕了地球轨道绕了一圈，1961年4月12号绕了地球一圈，用了108分钟下来。所以那个太空人大家知道吧，叫做什么？贾先生，哦，你们都认得啊，起码我们听过这个名字哦，贾嘉琳啊，变成非常有名。那时候他才20几岁而已 啊，他个子也不高啊，那时候特别要选个子不高的，大概跟我差不多啊，因为那时候太空舱不大，所以太高的装不下去，所以他身高只有157啊，个子矮矮的啊，但是他一上去又下来，哇，这下举世闻名。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下来以后他讲了一句话，哎，实在我觉得，有时候你不开口没人当你哑巴啊，一开口有时候啊糟糕了。他说了这一句话什么呢？他说我在太空船，在太空中啊，我拼命的东看看西看看啊，上看看下看看，看了半天我没有看见神，所以这个世界没有神。哇，这个 conclusion， 这个结论真是太震撼人了。结果我们美国的这个葛培里啊 ，Billy Graham 啊，他在北卡，哇，看到了这个新闻以后，看到了这个新闻以后啊，他马上就发表了。他发表了什么？他发表了说啊，在墨西哥啊，克里姆林宫院前院的院子草地上有一只蚯蚓从地上冒出头来，东看看西看看， 上看看下看看，没有看到赫鲁雪夫，所以这个世界没有赫鲁雪夫啊！哇，这个回答的太妙了。所以看到没有，如果用我们很简单的一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我在太空舱，我在世界看不到神，我在太空中看不到神，所以没有神，这个算什么个逻辑，什么个结论？我们来再想看，今天中午你们这边大概好像我记得上一次有吃饭的，应该有吃饭哈，有吃饭，大概也是外面送过来的吧，啊，送了一大桶的菜，一大桶的菜里头，我就到菜里头一直找，你想你找什么？我找厨师啊，菜是厨师炒的，厨师不在菜里头，听懂了没有？这个宇宙是神创造的，但是神不在这个宇宙里头，听懂了没有？你在这个宇宙里头在找神，就好像你在菜里面找厨师一样，不是很无聊吗？所以我们要了解，神是个灵，不是你认为你可以找得到看得到的，这样子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明白，你要思考的角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来想想看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今天到公园，每个人都有到公园去，到了公园你看到哇，树木都是那么齐，草都那么的平，怎么回事呢？自然的，因为那自然现象，什么叫自然现象？就是树一长高它就断了，草一长长它就断了啊，所以它就自然就这么整齐。你说笑话，我当然知道公园里有这个园丁在剪草在整理，连一个小小公园的秩序，连小小公园都有一个规律，都有掌管的，那何况整个宇宙呢？整个宇宙的运转当然是有一个全能的掌管者在那边掌管，否则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太阳离地球近那么一点点，我们全部都烤焦了啊，我们都热死了，最近稍微热一点点而已啊，法国已经热死了两个人，德国也热死了人啊，那只不过40度而已，他说啊，不是说而已，其实40度是蛮热的啊，再热一下我们全部很多人都撑不住了，太阳要离地球远那么一点啊，所有的人都冻坏了，冻死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整个的规律，如果不是有一个掌管者，那么更是笑话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是一个次序。我们刚刚在讲的第一段里面，这边讲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拼命拼命的述说，拼命拼命的传扬。但是呢，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我们要了解，好像是没有声音，无言无语，没有声音可听，没有声音，这个宇宙不发出声音，但是却像个交响乐。我们刚刚是合唱团啊，诗班啊，大家一起唱。但是这个宇宙呢，它并不是哦，有一些人在那边唱，但是呢，没有声音当中，我们又好像在这个交响乐的里头。你看，水在流有声音，风在吹有声音，树叶有声音，草那个虫在鸣有声音，鸟在叫有声音，所有神所创造的都在不断的发出，自然而然发出他心里面的这种声音，这就是宇宙。宇宙怎么样？他这里讲，就像太阳，哇，这个太阳被神安置在这个帐幕里头，像勇士奔腾，它奔腾起来，太阳无论到这个地方，无论在那个地方，很公平。你这边啊，这个时候赛道，它那边是晚上，等一下它在那边赛道，你这边是晚上，整个的是一个宇宙间有神在那边掌管。好了，有些人会告诉我，我是无神论，我是从无神论的地方来的，我从来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无神论，你跟我讲有神我就听不进去。那么我们来思想了， 我们来想想看，什么叫做无神论？真正的现在比较有思考的无神论，并不是讲说，绝对的没有神，而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神，神跟我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而不是绝对。你如果绝对讲，我绝对不相信有神，那么你说相信有神是迷信，那么你绝对的相信无神也是另外一个迷信。同样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来想，有些人讲，那么有神没有神，没有神，那你人怎么来？他说我所无神论的背景，我所学到的就是进化。好，进化，进化的话，人从哪里来？人是什么变的？好，暂时不回答这个问题。我做了好一阵子的牧师，我这个牧师跟李牧师差不多。李牧师刚刚讲他去探访人，我也最喜欢去探访，所以我以前牧会的时候，每一家我都去探访有的我还会探访好几次去探访。在每一家探访的当中，我发现有很多人喜欢家里摆照片摆父母的照片，有摆祖先的祖父母的照片，我也看过有的是摆清朝的窗格这个那种可能是什么阶层的，我们搞不清楚了清朝的，那他不知道第几代的祖先之前曾经非常显赫过的都摆在那边我难免我都会多看两眼你摆在那边我不看两眼也不好意思看，他讲你觉得我像不像我老祖先啊？看了半天实在看不太出来但是呢他仍然希望他像他老祖先，对不对？你总不会说我希望我像我家隔壁的王伯伯或者李叔叔吧，对不对？你一定是想希望像你自己的祖先吧。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看到有人把两只猴子的下面摆在家里的你不是讲一直有些人拼命讲进化论，我们祖先就是从猿猴来的那么你对猿猴有这么好感，你讲说你这猴崽子，他把你打个半死，对不对？他也不愿意像猴子啊，哪有人说明明自己承认自己的祖先是猴子，但是却不愿意像猴子的？这个好像觉得怪怪的。那我们再想想看，那猴子变成人，以前的猴子越来越变的，那么现在猴子怎么都不变呢？这个讲不通的事情。或者是总有一些变了一半的，或者是变得多一点的都没有这种事情。那你说不是以前的变不是这样慢慢变的，是突变突变怎么叫突变这边说不定有一个人跟我讲，来牧师我昨天还在San Francisco的动物园里面，结果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毛全部掉了一听基督一家有讲福音聚会，所以我来了那么我就相信你来讲个见证没有这种事情。你说很像猴子的人或者很像人的猴子可能可以找得到，但是两个摆在一起了不会生小孩的，这种不会的，不会有遗传的不会能够传宗接代的。因为圣经讲神创造是各从什么其类类不一样，你就不能够在一起能够有下一代鸟是鸟的类虫是虫的类人这个动物是动物的类牛是牛的，羊是羊的，马是马，这不一样的人很多人喜欢讲说我们是动物，谁跟你动物有动物有植物，人叫做人物以后人家渐渐你不要拼老命挤到动物里面去凑个热闹，你是特殊的，我们是特殊神造的，而且还吹了一口气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照圣经讲，我们要走回圣经了走回圣经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有字天书了。刚刚我们讲的无字天书，在这整个宇宙你来看的话，自从创天地以来，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秘密可知的。虽然我看不到神，但是我们知道 是神造的。那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讲，这有字天书，这有字天书里头呢，我们看到他这里面一再重复的在讲了什么东西，他这里面他特别一直重复的就在讲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哎，怎么你们都只听我讲，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下一个耶和华的什么道理，耶和华的
典章。
这是什么，这些全部刚刚我们读出来的这些就是圣经，就这么简单了。他用六种方面来讲述，然后讲述，但是都指着这个圣经。这个圣经能够给我们什么，能够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能够从神来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什么，智慧的开端。你要敬畏神，你就开始有智慧了啊！你只要敬畏神，你就是有智慧的人，能够来到教会，愿意亲近神，然后认识神，认识掌管者，那我们已经是一个开端了，就是智慧。世界上追求的不是这个，但是我们能够得到神全能给我们启示出来的，那么我们就是有智慧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里头，他讲到了神给我们的是什么呢，给我们有智慧，头脑有智慧，给我们人心能够明白，能够让，就算他这里讲的啊，能够苏醒人心，他这里能够让愚人有智慧。如果我还不信主，我自己不相信，我不承认我是个愚人啊，来到美国的没有愚人啊，对不对？大家都觉得没有两下子你能来到美国啊，都是有几把刷子的啊。有的是说没有没有，你们是来这边读硕士博士，我不是，我只不过是来这边陪儿女儿孙而已的。我说你能够生得出那种儿子能够来到美国的，你就已经有好几把刷子了，你就不简单了。所以都很能干的。但是呢，那我读了圣经，我认识神以后，我真正的认识自己啊，不认识神以前真的好愚昧啊，自以为是，自己认为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啊。不过感谢主啊，现在只不过懂得一点皮毛啊，有点皮毛就已经非常感恩了。他不只是也开我们的眼目，看到没有啊，这些话，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不只是教导我们有智慧，带领我们认识神，让我们知道如何面对今生所有该遇到的问题。圣经基本上都有这个答案在教导我们该怎么样走，只要你跟从他，只要你听他的话语，虽然现在不一定让你看得很清楚，但是可能有些过了一阵子回头看都是恩典，都是神万有的智慧。我自己深深的体会到，以前不了解的事情现在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明白啊，他真是神啊。所以我们来看到他这里讲了，那连着他这边讲了神的话语，神的道理，神的典章，然后他提到了那这本圣经好到什么个程度呢？他这边提到比金子可羡慕，比金金可羡慕，他这里连着四个比，因为人喜欢比，尤其我们老中更喜欢比啊，什么都比，什么都比啊，没东西比，你连你家的这个啊，垃圾桶都拿来比啊，这人就是喜欢比这个比那个的。我们看到他这个，这也教导我们，你看我们认识神比什么，比金金，比金跟比金金，这是我们理智上在那个时代里面表明最贵重的，最贵重的。所以也就讲圣经神的话语比这些东西，你看得到宝贝的东西都宝贝都贵重。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你手碰得到的东西，没有一样带得到永恒去。你自己去思考，你今天手碰得到的东西，都是只是暂时的。我们最重要的是那些不一定你碰得到的，你碰不到的，你摸不到的，神的给你的救恩，神给你的话语，神给你的智慧，这些都摸不到的，但是这些却帮助我们生命当中的成长，也带领我们每天你碰到的难处，碰到的问题，你怎么去解决？当然我们要祷告。那怎么去明白呢？就是它都是从神的话语里头来启示我们，来默示我们，来告诉我们，也来带领我们前面的每一步的脚步。那有从无字天书开始到了有字天书，它的最后还提啊，它比蜂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啊，这个就是用那个时代里面来讲最甜的东西了，最甜的东西蜂蜜是最甜的，但是他现在讲了比那个的甘甜。圣经在好几个地方，以西结书啊，这个启示录都提到了，圣经甘之如饴，甘甜的。当你能够把圣经的话语读到有味道的时候，那么我们都已经在神的话语有所得着了。我自己的学习当中，我也跟大家有一小点的分享。我自己在刚开始读经，我想每个人都差不多啊，读的每一个字我认得，但是讲起来我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都是这样子开始的。到后来神感动，感谢神，神感动了我，突然间，也就是在读圣经，我就是不放弃。Never give up， 你就不断的读，你不懂没有关系，你就拼老命，就是把它，就拼命就一直读下去。我还记得是从你们这边的最早的那个牧师，神，哎，不是科学，神保罗，他一次讲到，他一次的教导里面讲，他我记得很清楚，他讲了，你这本书你就把它连着读六次。以弗所书啊，他说你读六次回来，他说那个弟兄，他说那个弟兄身上这个脸上都发光了。我说真有这种事情啊，我真跟他试验了啊，真把他一口气把他读六次了，所以我都知道读六次要花多少时间啊，读一次大概25分钟啊，六章嘛啊，我跪着读的啊，读两次要休息一下，因为差不多一个钟头了啊，所以等于是多少个钟头啊？3个钟头啊啊，读六，我就拼了命把它读，就这样读啊，读了以后，哎，看了半天自己看不出有光哈，哎啊，但是神的话语就是在我们不断的读的当中，突然给我解开了，所以从后来以后我读圣经的时候，自然而然我读懂他的意思了。我明白他的分段了，我了解神要告诉我什么，这个是我自己以前所没有的。我后来开通以后，我非常感恩。我说啊，神的话语，你不一定你第一次你读就懂，不一定你一看就明白，但是你不放弃，有一天他就进到你的生命的当中。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能够了解，这是神借着第一个借着自然界告诉我们有神，第二个借着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有神的存在，圣经字字珠玑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看过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从神的大能到神的慈爱，一直诉说的非常清楚。到了第三段呢，前面如果我们有看了神，看到这自然界里头，从自然界里头体会到有神的存在，接着我们在这本圣经里面也看到了一直在默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存在，那么这里头到了第三段就是跟你跟我的关系了。这就好像读圣经讲，第一个观察， 观察啊、哦，这归纳华读精华的观察这整个世界，圣经里面解释，解释给我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三段我们一定要套上来，我们一定要进到这个圣经里头，就是要运用，运用在这个里头，那么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在这里头算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头是什么呢。他这里头讲得很清楚，谁知道自己的错失，我这里有用一些颜色的涂出来，也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不会看到自己有什么错，总是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错。今天我迟到了，我是怪那个路标不清楚，车子太多啊，或者是都有原因，你看什么原因一大堆，都有原因，都是怪别人。但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认识宇宙的神，认识圣经的神，知道看到体会到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有错失。接下来呢，他再过来就看到什么、哎、我的颜色的字是什么？隐而未现的，看到没有？我们有时候有隐而未现的罪。什么叫做隐而未现的罪？隐而未现，一个我做的错事你们没有看到。你不要以为牧师站在台上都是人模人样的，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没有一个人值得我们去敬拜的，只有神是让我们敬拜的。人都一样，任何一个人都一样，所以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里头，我们没有高抬任何一个人。如果你到了任何教会，特别把任何一个人，教会里面的某一个人高抬的高高在上，那个教会就是有问题的教会，绝对有问题的教会，绝对会出问题的。因为那个人他会跌倒，他会软弱，所以我们就看到隐而未现，我做了你没看到，你不知道，所以你以为我很好。谁有？但是另外一种呢，第二种，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对的事情，连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这是第二个隐而未现。还有一种隐而未现的，我根本就没有做，我心里面想了，圣经的标准非常高，我心里面想什么啊，想他的那个东西是我的多好，我想要他那个东西，这个就犯罪了啊。或者是动了一点淫念，那个已经圣经讲已经犯了奸淫罪。恨人，我对这个人气得要死，恨不得我没讲话都没讲，你一恨你就是杀人了，这就是杀人的罪啊。我们圣经的标准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怎么会能够了解自己有罪呢？我要在神的光中，如果不在神的光中，你不认识神，你绝对不会认为我这个我心里面的一个念头，这算什么？这个连警察都不能抓我、啊、任何法律都治不了我的。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有志天书当中就已经把我们定了罪了。所以我们真正的信神的人，看到神的人，了解神的人，在宇宙中知道有神，在圣经的话语当中照亮我自己心里面的黑暗，所以我自己知道有隐而未现的罪。然后再接下来是一个怎么样的罪呢？从过错啊，从这个错失，然后隐而未现的过错，然后呢再来任意妄为的罪。哇，这个不得了了，明知道是罪的，明知道不合圣经的原则，大爷我要干，你怎么样啊？不怕父啊？怎么？为什么不怕呢？因为心中无神啊，怎么样？目中无人啊，就糟糕了。 所以当我们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的光照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啊，我到底错在哪里，不是看别人错在哪里啊。圣灵感动我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约翰福音啊，这个十六章也提到了，那圣灵的感动之下，然后我们人，我们教会的人，尤其信主的人，畏罪畏义畏审判，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信主的人不是说在圣灵当中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别人啊，你看我们不是在责备别人，每一次的光照是在责备自己，我有什么错的地方，我能不能再改进做好一点，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在神的话语里头希望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不断的看到我们自己的过错，一样一样一样一样一直摆出来，有错失，有隐而未现的过错，有任意妄为的罪。好了，后面呢再变下来，有大的罪了，看到没有，这到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罪了，那不得了了啊啊！小时候啊偷神，长大就偷牛了，为什么绳子后面就一头牛了啊？我每一次啊换刃，如果年轻的时候，年小的时候换刃，他不去管他的时候，到后来所犯的罪是大的不得了的罪了。所以到了最后一句，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还有什么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口里面讲的话，我心里面，连心里面的，我们是属主的，心里面的也要对付，不只是口讲出来的对付，心里面你还没讲出来的，你要求神，你自己对付不了，我知道我对付不了，我都得到神面前痛哭流涕，求神帮忙，求神来带领。有时候你不会相信的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自己认为自己还不错，到有一些事情自己真是没有办法对付，都要求神来怜悯，求神来帮忙，来走前面的一道路。我记得当我刚刚信主没多久，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家，我们要赦免别人，讲起来很容易，每一次讲着赦免的道，讲的是头头是道啊，但是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有一些弟兄姐妹告诉我，牧师你讲的太容易了，你不知道我碰到的这个人对我有多么的伤害啊啊，这个我曾经记得非常清楚了。我在某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大概十多年前，也是在教会里面然后他们的父母来啊，父母长辈来啊，都已经七十几岁了，带他们信主，然后讲告诉他们要赦免别人的罪，他就告诉我那个家的父亲刚刚信主，他告诉我，他说，你没有经过我们大陆的事情，你不了解。我说我不了解，因为我不是大陆的，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很痛苦。他直接告诉我了，他说以前有某一个人伤害过我，伤害的痛苦的不得了啊啊！他讲起来那个眼泪还掉下来，还告诉我，我还在恨，恨得半死了啊！我告诉他说，那他现在怎么样？死了，老早死了。你，那我真是听了都痛到里头去，死了还不能原谅，你看到没有？我说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要挖出来再来打一顿呢？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可笑，但是那经历过的人，那种刻骨铭心的那种痛恨哈，结果真的是。我真是体会到什么叫做饶恕，什么叫做饶恕了。在那一次以后，我就知道什么叫饶恕。饶恕就是啊，当自己受过一次伤害以后，不要再受伤害。你不饶恕，那么你一辈子不断的受伤害。 你不断的动不动你就被受伤害，那个人不一定记得，那个人已经死掉了，但是你仍然在那边，还在，你不饶恕自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好难哦，我不会跟你讲好容易啊，神的话语不是那么容易，但怎么办？那你不跟着做，你更惨，更死，更累，更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先饶恕自己，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低头认罪，因为我们的罪，自己的罪够多的，你看到没有？这些你都不愿意去，不愿意去面对的，我们自己是有很多需要去在神面前面对的，那么我们就能够脱困，从此以后海阔天空。愿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这三本天书，这三本宇宙是我们的无字天书，圣经是我们的有字天书，我们心里面是我们的生命天书。愿上帝的话语不断地来催促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被神重用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丰富的恩典，借着诗篇十九篇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行，因为我们知道在宇宙当中神借着各式各样的事来启示我们，在圣经当中神借着不同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也求助你借着这两样的两本的天书关照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让我们的软弱能够在你面前蒙你自己的悦纳，求你帮助，求你带领。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今天我们这段圣经如果在座的听了自己有所感动，有所得着，愿意今天开始能够从这三本本天书当中能够更进一步的来追求神，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或者慕道朋友，请求你啊，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手放下，感谢主，手放下，感谢主，手放下，感谢主，手放下。天父上帝，你看到举起的手，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软弱，也求助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快跑跟随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